好的，好的，弟兄姐妹，真是大家平安。感谢主啊，又是一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一起聚集在他的脚前啊，好，一起你跟我，好，我们的全心，我们的全人啊，我们投向他。今天我跟大家要传讲的讯息是好，题目是我的心啊，好，你要称颂慈爱的神。我的心啊，你要称颂慈爱的神。这是出自诗篇哈103篇。诗篇103篇哈是非常优美完美的一个诗篇，把神的慈爱哈、神的救赎哈、完完全的带出来。哈，诗篇103篇哈，有许多人圣徒读了它，说这是诗篇150篇当中最美丽的一个诗篇。啊，也是许多圣徒当中认为他们是最喜欢的一个诗篇。啊，其实诗篇有许多优美的诗篇。啊，我们最熟悉的诗篇23篇，是不是这样子？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上次马志新老师啊，来我们这边传讲啊，诗篇136篇，啊，我们心里都得到许大的激励。啊，因为在这26节当中呢，在最后一节呢，都是怎么样？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不是？我们都还记得，好，这26节当中呢，好，每一节的最后面呢，都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就好像是一个祭司、一个先知，或者是一个牧师，好，在我们心，在我们在诉说神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好，诉说在以色列当中奇妙的作为的时候呢，好，那弟兄姐妹们就唱这条。唱着下半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那我们今天谈诗篇103篇呢，也是继续啊，我们把神的慈爱再次更深入的了解。好，那诗篇103篇呢，好，等一下我们读他的金句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好，它一共有22节。好，22节呢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字，因为希伯来文的。字母的数字呢，就是22。好，所以诗篇22篇，这诗篇103篇用是22节，很完美的把神的慈爱、怜悯啊、神的名、神的属性能够告诉给我们。好，所以诗篇啊103篇呢，常常许多人喜欢去读，无论是在上礼的时候，或者在感恩见证礼拜的时候，啊，常常许多人喜欢读它。那我们知道下个月好，就是感恩节就要来了。好，所以我也觉得这诗篇103篇呢，好，把我们的感恩的心好打开，好，让我们好好的预备好我们的心。好，好，好的，我们现在就一起把这诗篇103篇这个22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那我念单数节啊，那弟兄姐妹们一起好来念双数节。好，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过一追，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好，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恩典的主，求你正式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进入称颂赞美，主啊，你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主啊，帮助我们借着诗篇103篇，主啊，让我们进入到你的慈爱当中，我们歌唱，主啊，让我们经历你的慈爱，我们颂赞你的慈爱，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主啊，求你真是与我们同在此刻，主啊，孩子向你恳求，主啊，借着孩子主啊软弱的肢体，主啊能够把你的慈爱能够讲得清楚，主啊，如果孩子讲得不清楚，恳求你圣灵主啊亲自主啊教导我们，主啊亲自的讲清楚，主啊让我们好进入到你的慈爱与恩典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哦，刚才我们唱诗歌，好，哦，是很美的诗歌。好，哦，第一条诗歌，哦，我们冠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永生的神。好，哦，那第二条诗歌我们唱全然向你。好，哦，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好，哦，当圣灵的恩膏，好，哦，满意，好，哦，我的心不再封闭。我们刚刚在读诗篇103:22，好，哦。其实现在就是一样，一个称颂，一个赞美的旋律响起。大卫的诗人，哦，借着这样的一个称颂、感恩、颂赞，哦，把神的慈爱，哦，在这22当中呢，能够完完全全完美的呈现出来。所以呢，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刚看到有许多的我们看一下子，你看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前面两节，好，哦，把我们的心，好，哦，安静下来，好，哦，带到神的面前称颂耶和华。那什么地方还有称颂耶和华？在最后从20的地方啊，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许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这22当中呢，好，有5，前面2跟后面3，从我们个人的一个称颂敬拜呢，然后天使天君，好，一起加入，好，我们的颂赞，我们的赞美。所以从这个22当中呢，好，我们就知道，好，神把我们带领到我们个人的一个颂赞赞美当中呢，好，因为我们述说他的恩典，因为我们经历他的慈爱，好，因为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好，因为他的慈爱是归于我们的子孙，好，因为是从亘古到永远，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好，大卫，好，不得好让邀请所有的天使天君一起，哦，来加入这样的一个敬拜赞美感恩当中，哦，让我们个人一个全新的颂赞赞美，哦，跟全天下一起被造之物，哦，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哦，所以今天在这诗篇22当中呢，我们就思考一下子，哦，来让神带入我们到他的一个丰盛的慈爱当中，哦，我们一起来了解。好，所以在这22当中呢，好，我们刚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一个些许的一些的分段，好，在第一节，好，我们看一下子，好，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呢，好，是从个人从心里的一个颂赞，好，然后呢 个人的一个见证的一个感恩。然后从到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呢，讲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他的作为，然后带出神丰盛的一个慈爱。然后在最后的十九到二十二节呢，就是一个全天上地下全宇宙的一个敬拜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这二十二节圣经呢，二十二节的经文呢告诉我们什么。理解就把我们的心带出来我们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的人，他常常跟他自己跟自己的心讲话跟自己的心讲话。心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心，是常常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智甚至我们的知识，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跟我们的心讲话，说我们的心你要安静下来让我们能够全然的来赞美我们的神这里特别讲说凡在我里面的凡在我里面的，就是一个全人全心一个称颂神的一个圣名我们常常唱一个诗歌这诗篇八十四篇万军之耶和华，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要向永生的之神呼吁，是不是这样子把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灵魂进入到一个敬拜赞美的当中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刚好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情感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投入所以在这里呢我有时候我在唱诗歌的时候呢，我常常都喜欢大声的唱那我记得我有一个诗歌我很喜欢唱，唱得很大声，唱完之后呢我们前面有一个弟兄回头说你唱得不错我在想我怎么会唱得不错，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我太太常常说你诗歌唱太大声了，你唱小声一点，不要影响这个和谐可是呢在诗篇当中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尽心全心全力的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耶和华当我们在全心全力赞美我们的主耶和华的时候呢你进入他的赞美敬拜当中你已经跟弟兄姐妹的歌声一起能够一起合在一起赞美我们的神那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常常要歌声洪亮要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知道大卫他在神的面前，在约柜的面前一怒进圣殿的时候呢，他在他面前尽情的跳舞歌唱忘记了他是一个王他是完全的投入敬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这样称颂敬拜赞美来感恩他的。那我们刚讲这是一个完美的诗篇第一节我的心你称颂耶和华最后一节下半节也是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再来我们看称颂耶和华称颂什么呢我们在第二节的时候说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 你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们刚刚没有讲到圣名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尤其是神的名字是特别代表神的他的属性神的名字借着神启示给摩西带给以色列人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神的名字神也借着他的名字跟以色列人立约同样的神也是跟我们一样立约那第二节这里讲说什么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心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很容易忘记的当我们在称颂的时候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往往 想不出来、啊、或是没有办法突然间想起来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啊、不可忘记、啊、特别告诉我们忘记说这些话是很严重的、啊、为什么呢、啊、我们在罗马书、啊、第一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好，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借着他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但是呢恶人世人呢他们却故意忘记神的作为，神的恩典，不把荣耀归给神，是不是在这里呢？所以忘记呢其实好，常常有时候是代表一个内心的一个悖逆好，或是不愿意好接受神，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要告诉我们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思考一下子，以色列的子民他们怎么样，当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进入的时候呢，摩西真是很担心他们，他说恐怕你们吃的饱足就内心骄傲，就忘记了神，就忘记了神，结果他们怎么样，真的忘记了神，就陷在痛苦的当中，就陷在亡国的当中，亡国之后就被俘虏分散在四散各地。可是呢在诗篇136篇告诉我们什么，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没有忘记他们。所以我们等一下继续讲为什么神的慈爱是如此的爱我们他这些拣选的子民。所以不可忘记呢其实在新约当中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例子。我们在路加福音17章你看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经过撒玛利亚经过加利利这时候有十个大麻风病的病人迎上他说，夫子求你可怜我们求你医治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就跟他说，好，你们就去给大祭司看看你们的麻风的病当他们给大祭司看的时候呢，他们的麻风病就完全的治好那其中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就跑回来把所有的颂赞尊贵荣耀归给神，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问他说，只有你一个人回来，那其他九个呢？其他的九个他们都不是撒玛利亚人，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人所不喜悦的只有他回来感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许多的恩惠跟慈爱，我们把我们的恩惠慈爱写在沙土上，可是我们的困苦我们的忧虑我们是写在大理石上。所以说求神真是告诉我们有一个记起神恩惠的心。今天早上我们也读诗篇73篇讲到神的子民心怀不平，因为恶人得享平安因为恶人安逸，恶人强壮他平安，他的财宝加增可是那个诗篇他说属神的人呢却是怎么样，内心的忧愁忧苦是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也许我们常常是忘记神的恩惠神的恩典求神真是给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能够清楚的来知道所以说每次我们弟兄姐妹在领圣餐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大家这里圣餐怎么样保罗这样写的保罗是这样写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饼来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我的血为你们留的所立的新约，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呢不是每个月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才纪念神的恩惠恩典神的恩惠的恩典是在每天生活无时无刻的当中。所以在这里呢接着 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啊，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神的什么的恩惠在这地方啊。第一个，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是不是我们的恩典的主是这样子？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属灵上的，我们肉体上的一切的罪孽。神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医治疾病。他更不只是如此，而且是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当我们在打开福音的书的时候呢，一个摊子被人抬到神的面前，神就说你的怎样，你的罪得到医治，是不是？首先把他的罪赦免，然后才叫他起来行走，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而且怎么样，还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弟兄姐妹们，这里讲的都是一切，要注意这个一切，一切的罪孽，一切的疾病。所以我们常说诗篇103篇是我们在感恩的时候，做个人感恩见证的时候，感恩的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因为怎么样，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神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这个疾病包括我们身体跟心理上的疾病，不但如此，神还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死亡是世人所害怕的，死亡是世人所不可抗拒的，人人都有死亡。所以常常我们常常看到电视报纸广告都是常常要叫你吃这个吃那个，让你能够抗拒老化，让我们能够延长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恩典的主呢，他不但让能够医治我们的病，让我们脱离死亡，这里将告诉我们什么，更是一个永恒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说知道我们肉体的死之后呢，我们会进到神的永恒的生命，他的家当中。在这里第四节最后面这里讲呢，是我们要注意的，他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其实在一切的恩惠的这个背后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神的仁爱跟慈悲为你的冠冕。我们先看看冠冕是什么。冠冕就是高高的，我们看皇帝头上戴的一个冠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看选美皇后最后她得胜的时候呢，就戴了一个冠冕。所以冠冕呢，是大家一眼就看到的它是一个荣耀尊贵的象征。可是在这里呢，神怎么样，神用神的恩慈的手，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把这些做成我们头上的一个冠冕。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为神做见证我们是他的见证。因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许许多的恩惠在我们身上所以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呢，是看到神的怎么样，他的恩慈他的怜悯我们常常介绍人的时候也是东方人我们介绍人的时候，我们世人呢，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往往就是把那个名片拿出来，对不对那个名片那个很多的头衔表示他是有许许多的成功的故事，他的现在 title 过去做过什么，现在做过什么，来显示出他是尊贵的他是很不错的。可是呢，在这里的神不是这样子神是怎么样，他是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不但如此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这里的美物呢，它可以是物质它也可以是属灵上的一个满足像物质其实就是神每天赐给我们的食物。我们主导文不是这样子讲的吗说他赐给我们每天的粮食 美物。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抱怨什么都没有吃啊，神就降下天上的食物玛纳给他们，而且从磐石当中流出水啊，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啊，这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就是神怎么样常常赐给我们啊子女啊，在圣经当中啊，最好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莎拉不能生育啊，他生育啊的器官啊各方面都已经身体都已经没办法再生育了。可是神说什么呀？我要赐你一个儿子啊，而且是由莎拉所生的。所以那亚伯拉罕跟莎拉他们相不相信啊？相不相信？在世人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呢，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呢，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以撒。那时候莎拉心里就非常的喜笑，非常的高兴，得到一个儿子。我们知道撒母耳也是一样，他的母亲哈拿，他生不出孩子出来，没有生育，可是他的先生的另外一个老婆，生了很多儿女，常常的欺负他。哈拿就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我是忧愁的，我是痛苦的可是神就应他的祈求，就赐了下一个儿子撒母给他。他说怎么样，是神所赐给我的儿子。所以在这里呢，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如因因圣经常常用老因来形容，他是很强壮的他是非常非常而且可以返老还童我为了查这段经文我去读了一下子这个鹰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特别为什么它可以返老还童那我们知道鹰它飞的时候，你知道它飞的速度可以有多快它可以飞到大概120到150 mph 这么快跟飞机比，你知道飞机大概平常飞机到飞多快？我常常在回台湾或去哪里就算，哎，飞机到底平均速度多少？飞机大概是500 mph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老鹰呢，鹰呢，它是可以飞得很快的那老鹰还有一个本领，它的翅膀非常的有力所以它会造成一个回旋。所以说呢，在以赛亚书40章讲的时候呢，怎么样？你们要如鹰展翅，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所以当一个强风飞来的时候呢，老鹰它不必挥动它的翅膀，像麻雀啊，像鸟一样，它不断的挥着它的翅膀。可是呢，它只要展开它的双翅，它就可以盘旋上升。所以在这里呢，神用这个美物呢，使我们如愿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其实我们都好希望返老还童我记得有一个，我不知道是牧师还传道人讲，人过了45岁之后，早上起来都是这里痛那里痛那身上常常运动或是怎么样就容易受到伤害，或是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可是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的恩惠呢，是如因返老还童。神讲得很清楚，是不是这样子？今天很妙的，很奇妙的。我今天在查这个如因返老还童是怎么讲呢？那我们就今天刚好是查诗篇73篇。我们其实都唱过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虽然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因为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因为我们依靠他，神就让我们如因返老还童。看看以赛亚书40章，在那个地方以赛亚特别勉励以色列的子民，告诉他们说要等候耶和华。为什么告诉他们那时候要等候耶和华呢？因为以赛亚书40章之前的39章之前呢，讲他们说怎么样，你们要被掳了，你们离弃了我，你们的伤痕无法医治当西西家王病好了之后其实西西家王是一个很好的王我们都知道西拿基利大军打来的时候他寻求神，依靠神，神在一夜之间拯救了他，杀了15万多人。可是他也生了一个病 啊，他很愁苦啊，神跟他说，我再给你15年的寿命啊，还给他一个征兆，让这个日晷往后退10度。可是西家王呢，其中是这样，他没有归荣耀给神啊，他心高气傲，所以当巴比伦的使者呢，啊，要来啊探查探啊这个南国的虚实的时候呢，他就引敌军进入他的国家当中，府库当中，看尽他的宝藏。当以赛亚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知道说已经没有办法了啊，以色列的子民伤痕无法医治。所以在39篇结束之后呢，就说你们要被掳。所以40篇呢，以赛亚就告诉他的子民说，你们确实要得着安慰啊，得着安慰啊，得着。我们都知道韩德尔啊写那个弥赛亚啊，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说啊，安慰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安慰我的百姓啊，因为你们要被掳的。可是呢，怎么样？你们要等候耶和华，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让疲乏的得着力量，让穷苦的得着帮助。所以在以赛亚书40章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要等候耶和华，要重新得力，如因返老还童，奔跑并不疲倦，行走并不困顿。所以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重新得力，神靠神的话语，靠神给我们的力量，那当然神也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更让我们脱离死亡。好，接着，好，这是前面5节。好，我们说我们今天读这个诗篇103篇，我们要一个颂赞感恩的心啊，借着诗歌啊颂赞来到他的面前啊。那前面5节就是一个个人啊感恩的一个颂赞啊，借着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呢，我们把神的慈爱，神丰盛的慈爱能够带出来。我这边列了8节跟9节。我们先看第6节跟第7节啊。第6节讲说什么？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而且他要怎么样？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接着他讲耶和华的慈爱。所以怎么样？在这里啊，在这里啊，我们知道啊，神啊，他要施行公义啊，我们把慈爱跟公义常常的一起讲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得更清楚一点。而且神的慈爱是有他的法则啊，所以他让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啊。那神慈爱的法则啊，神行慈爱的作为是怎么样呢啊？我们看在第8节跟第9节的地方，他就讲了啊，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啊，他有怜悯跟恩典，而且是不轻易的发怒。啊，神不轻易的发怒。当以色列子民背弃他的时候呢，神没有马上把他灭绝，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第9节，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那这里呢是出自什么？出埃及记34章。出埃及34章呢，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子出埃及34章，神自己介绍他自己啊，不是摩西啊介绍神啊，是神自己介绍他自己啊。在第34章啊，在我念给大家听，34章的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在这边讲说，神是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跟过犯。可是神又讲什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啊，你这个慈爱到底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你既然说你慈爱的神，你不是就是要原谅我们吗？完完全的原谅。可是神啊，你又说你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你更说你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这里神就是告诉我们，要教导我们知道他的法则，他的作为。慈爱是神的一个属性，一个属性，慈爱的神。讲到慈爱，我们就讲到他的公义。那其实慈爱这个字呢，我听一个传道人讲，他要了解这个慈爱，因为是希伯来文嘛，那希伯来人的慈爱是怎么念的呢？你们学过希伯来文的人可以告诉我们的。我是从那个传道人学到的。他说这个慈爱呢，就是hesed，好像是这样的发音。所以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呢，就用不同的语言注音符号来记得这个字。那用台语来念黑色的，刚好像是这个音很像，黑色。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讲慈爱的神要拼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就想说神是黑色的来形容慈爱。因为我们要把它记得清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出我们先首先看一下神宣告他的名是什么时候宣告的。为什么神那时候要宣告他的名呢？在34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当摩西在上西乃山的时候呢，神亲自把他的律法刻在两块石板上，说神是亲自写在上面的，正面跟反面。可是呢，在34章呢，神的那个法版呢已经被摩西摔碎了。在34章呢，神亲自宣告他的名呢，神又另外写了这个法版，这个石板，把他的律法传下去。为什么呢？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当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呢，子民在拜金牛犊，子民拜坏了，离弃了神，所以摩西非常愤怒生气，那甚至神耶和华神要把他完完全全的灭绝。可是摩西在他面前跟神祈求说，这些百姓是从你埃及带来的，你是大力大能的神，你不可以灭绝他们，免得外邦人说你没办法管教你的子民，带领他们出来，你反而把他们杀害了。甚至神说我要灭绝这以色列百姓，摩西我立你的后裔，摩西说万万不可，甚至摩西说我宁可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去。所以摩西知道神慈爱的一个法则，所以当神在宣告他的名的时候呢，其实神是在愤怒生气当中，神其实真的很想，神不能容忍罪恶，实在是愿意决心要把他们都灭绝。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呢，他竟然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大家还记得以色列子民出埃及之后进迦南地，一共花了40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其实你仔细看他大概只要一个礼拜左右，他就可以进入迦南地了。神为什么是要这样子？因为神有丰盛的慈爱，可是神怎么样也不能容忍罪孽罪恶，他在等以色列的子民能够悔改归向他。所以神的慈爱公义是神的一个属性，当怎么样同时满足神的慈爱与公义的属性， 啊，只有什么才能够满足神同时两个属性，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救赎，十字架上的救赎，才能够把第八节跟第九节把神的丰盛的慈爱能够完全的表达清楚，是不是这样子？啊，好，我们记得啊，在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啊，以赛亚讲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啊，他受的鞭伤，啊，让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是不是刚才就是我们读的那个恩惠，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让我们脱离死亡，看到神的仁爱慈悲，哦，它是我们的冠冕，哦，这就是神啊，他丰盛的慈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哦，才能够把神的这两句话丰盛的慈爱才能够表达的完全、哦，神也看过，哦，那些不信他的人，大家还记得约拿书是不是？约拿要到尼尼微去，神要他去宣告，好，要他们悔改，因为他们所做的恶，神要把他灭绝。可是约拿，哦，他没有去，他逃走了。哦，神，哦，就借着船，借着大风浪，哦，他就掉了海里，鱼就把他，哦，吞吃，啊，3天3夜。啊，后来，啊，他就祷告，就听了神的话，表示他并没有说悔改，哦，他赞美神，感谢神，他就到尼尼微去，啊，说，啊，再过40天。啊，你们就有祸了，好，再过40天你们就有祸了。其实啊，约拿非常不愿意去传讲神的救恩跟福音，啊啊，所以他说怎么样，你们40天就要有祸了，就要被灭亡了。可是谁晓得尼尼微人全程悔改，那约拿怎么样，大大的愤怒，他对神生气，他说，神啊，我就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神丰盛的慈爱怎么样，他是愿意万人得救，好，不愿意一人沉沦。好，我们再下面看，所以第十节，神的丰盛的慈爱，所以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神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神没有因为我们说了谎话，没有因为我们怎么样，没有照神的心意去做时候呢，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反而是怎么样，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也多远，天跟地，东跟西，怎么量，怎么量，天跟地，东跟西，这是没办法量的，这是无穷无尽，可是呢，大卫，让我们进入神丰盛的慈爱当中，就像天跟地这样的高，他让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有多远，那特别讲说，这里讲说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是我们要记得的。好，第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两次提出敬畏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告诉我们神丰盛的慈爱是像敬畏他的人，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神让我们从天跟地跟东跟西这些可以量测又不可量测的东西呢，更让我们自身的感觉，让我们思想我们的子女，我们父母亲对子女的爱，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子女的，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不轻易发怒，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也是不长久责备，是这样子，神用我们这样子来连续我们的儿女，因为神耶和华也是这样子连续 敬畏他的人啊。每次想到父亲怎么连续他的儿女，你脑筋当中马上就跳出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是不是？啊，虽然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浪子回头，啊，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儿子吵着要分家产，他要家产不要父亲，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想说我们要神的慈爱怜悯，可是我们不要怎样遵循神的话语，我们不要敬畏神。那儿子他要家产不要父亲啊，得了家产之后就到外面败坏啊，就把所有的家产就用完了啊，就讨饭啊，就在困苦的生活当中啊。突然间有一天他想起啊，他的父亲的家中是何等的温暖啊，他说他要跟他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啊，因为啊我离弃了你。可是当他回到家中，父亲在老远的地方等着他，在门口常常探望他，他的儿子能够回来，要回来是吧？一回来之后就抱着他亲嘴，给他袍子，让他能够遮羞，给他戒指，立约，给他鞋子，让他以后走永生平安的道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我们的父亲也是这样子，以色列子民在旷野漂流38年，神也是要他们回转，转回神的公义，神的管教是必须的。其实这也是神丰盛的慈爱在这地方，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慈爱是给敬畏他的人，敬畏他的人，11节、13节啊，都是这样讲的。然后这里呢，我们刚讲说，我们除了悟性了解神的慈爱呢，我们也用我们的灵进入大卫诗人的他的歌唱，他的旋律当中。接着他就一个对比啊，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他知道我们有肉体的软弱啊。他这里跟世人做一个对比，他说世人啊，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啊。我们今天刚好读那个诗篇73篇，就讲这个义人啊，讲恶人啊，这个不信神的人，哇，这个是心大享这个福分，财富加增，手中有力量，身体又健康，死的时候也没有痛苦。真的是这样讲，你看诗篇73篇。可是呢，神说他虽然发旺如野地的花，可是怎么样，转眼之间怎么样就归于尘土，所以经风一吹便归于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风从哪里来啊？当以色列受到亚述巴比伦大军攻击的时候，风从哪里来啊？当世界的金融体系破坏的时候啊，那些恶人常常摔倒，风从哪里来？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都不能够在神的审判台前能够站得住。所以在这边讲说怎么样，军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17节，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又是归于敬畏他的人。第三次讲归于敬畏他人，而且怎样，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怎么样，从刚才天跟地东跟西，现在进入到时间第四度空间，从亘古到永远，而且他的公义归于子子孙孙。那在这里有特别的解释一下子，因为神要我们得着他丰盛的慈爱，他要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他的人啊。这里就特别讲说，这些敬畏他的人就是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啊。在这里讲到说，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啊，遵守不但知道，而且要遵行。是不是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也是一样，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施洗啊，凡我教训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所以在这里 啊，我们不是只是读了啊，我们当然要读，不读怎么知道？啊，而且我们要遵守，而且要记得啊，而能够遵行。诗篇150篇当中最长的一篇诗篇是哪一篇？诗篇119篇啊，它一共有176节。啊，在这诗篇119篇，啊，这176节当中呢，讲的就是神的律法。啊，我们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讲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啊，我要遵行你的话，这里就是这样讲这样话。啊，我们在诗篇第一篇上次我讲的时候的，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啊，因为他行出来了，啊，他不跟啊恶人啊同行，啊，不跟亵慢人同位同座位，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也纪念他的训斥而遵行的人。啊，所以在这里呢，啊，大卫就把神丰盛的慈爱能够显明完全出来，啊，显明完全出来是归于敬畏他的人，而且他是怎样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啊，他不长久责备，不轻易发怒，啊，而且他的慈爱是怎么样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啊，大卫，啊，他唱这个诗，啊，在这时候呢，啊，已经进入到3度空间，进入到4度空间，啊，在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第19节，啊，变成，啊，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敬拜与颂赞，啊，天上地下全宇宙间的一个敬拜。这时候我们的神，啊，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天上地下。这时候呢，啊，除了，啊，大卫，除了我们人地上的人，这时候呢，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啊，都要称颂耶和华，啊，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许愿的，也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所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这时候这个诗歌完完全全的天地上天上一个全然的敬拜。大家还记得我们唱的诗歌天使天君回到在你的座前，是不是这样子一个全然的敬拜？所以常常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呢，全然的投入，有时候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喜悦的时候我们可以高举我们的双手，当我们诗歌唱到我们屈膝敬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内心就是屈膝敬拜我们的神，啊，这时候天使天君，啊，就说一切的被造之物都要称颂耶和华，因他丰盛的慈爱，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是不是进入到，啊，一个这样的一个领悟神丰盛的慈爱当中，啊，我们是不是进入到神的颂赞他的赞美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跟天使天君天使一起来颂赞？好，我们记得啊，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啊，交响曲当中呢，啊，都是乐器啊，许许多的乐器啊，可是呢，当贝多芬写到第9号交响曲的时候呢，他就打破交响乐的规矩啊，他就把人的声音啊排出来啊，因为这时候呢，已经啊，他已经领悟到啊一个这样的一个乐章啊，一个全部360度全然的一个敬拜啊，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我们颂赞，我们敬拜。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启示录的第4章跟第5章，不是也这样讲的吗？啊，天上的宝座，啊，天上的宝座和被杀的羔羊啊。24长老头上戴着金冠冕，手上拿着琴，啊，也拿着香炉，就是众圣徒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这时候，他们所 因为羔羊的宝血所得救的人有千千万万、一起颂赞、天使天君数千千万万一起颂赞、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一起归于坐在宝座上、跟被杀的羔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诗篇一百零三篇、这二十二篇、把神、他全备完美丰盛的慈爱能够完全的显示出来。所以当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读诗篇136篇的时候，马志新老师讲的时候，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全然被他提起，我们全然向着他。好，结语跟回应，在这里首先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常常要告诉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要常常跟我们的心讲话，归向他，而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敬畏他的人。神丰盛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箴言也告诉我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可忘记，不可忘记做一个敬畏他的人。这是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子女的人，我们要谨记在心的。可是呢，假设我们当中有慕道友的呢，我们就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丰盛的慈爱，他爱所有的人，甚至是一个行动，甚至他的爱并不是只是在天上，他的爱并不是只是讲述，甚至是一个行动，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进入享受神丰盛的慈爱。我讲到神的丰盛的慈爱，神如此的爱我们，我们都希望成为他的子女。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我愿意在这时候做一个借着神的话语做一个呼召，好不好？一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低头。假设我们的朋友们你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没有成为他子女的，当你们借着这个诗篇103篇22节完美的颂赞讲述神丰盛的慈爱，而且他也把这丰盛的慈爱赐给你，让你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让你罪得赦免，让你的疾病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更让你脱离死亡。我现在愿意有一个呼召，假设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子女，你愿意接受这样丰盛的慈爱的话，请你能够举起你的手来，在神面前说你愿意。阿爸父神，我感谢你，你把丰盛的慈爱显明让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慕道朋友，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当中的，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愿不愿意在神面前敞开你的心，得着这样一个福分，这样一个救恩，这一个丰盛的慈爱。我再讲一次，再讲一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有没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此刻你愿不愿意举起你的手来，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跟我们一样，有没有这样子的。我们愿神赐福，继续赐福给你们，继续赐福给你们。 啊，那我们也愿意啊，跟我们啊弟兄姐妹们讲，我们属神子女的啊，我们愿意，愿不愿意成为啊敬畏他的人啊，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啊，让我们更加的不要忘记他的恩惠，让我们在生活、思想、行为当中啊，更加的让神在我们内心当中，圣灵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他的人啊。我们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愿意特别在神面前这样立志的，也请你举起手来啊，我们向着神啊，我们举起手来向着神啊，愿意成为一个敬畏的人啊，愿意啊得着这丰丰盛盛的慈爱啊，他不长久责备，他不轻易发怒。好，愿神祝福你们。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把这样的一个诗篇，这样的一个乐章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主啊，到颂赞赞美当中，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唤起，我们的灵魂肉体向你敞开，主啊，让我们了解，主啊，你是丰丰盛盛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你不长久的责备，主啊，我们愿意，主啊，享受这样一个慈爱，帮助我们不要再像以色列一样在旷野漂流，帮助我们早早，主啊，能够回转归向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主啊，更加的能够知道你的话语，能够遵行。恩典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主啊，主啊，说，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把今天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